大家好，很高兴又跟大家在网络上一起敬拜啊！不管你是在我们 Beaverton、Foursquare， 还是在波特兰，还是在我们美国的西岸，还是你是在其他各处，在德州，还是在马里兰州，还是在纽约州，还是在维吉尼亚州，还是你是在非洲的奈及利亚，还是你在中国，还是你在台湾我们都欢迎你我们知道有世界各地的华人都在用我们的网站，所以我们在一起敬拜的时候，我们也一起在我们的心里面纪念着彼此，让我们都能够同心合意的来敬拜神。那我们今天呢要由Pastor Brad 来给我们做报告事项，然后我们有很棒的诗歌就是我灵苏醒，还有你坐着为王，还有主的良善，这些诗歌都在我们的周报上面，就是我们的讲道信息的翻译上面，你们可以同时来使用。那之后呢，我们是要由 Pastor Brad 今天要来我们正道，他正道的主题是闪亮如星。好的，我们现在来预备我们的心，一起来进入我们的敬拜。晚安，大家好，非常高兴的在这里跟大家见面。我们知道也有很多人现在在这个我们的视频上面有现场的直播。我们呢有几件事情要跟大家说。我是这里的主任牧师，我非常高兴来这里跟大家一起见面。那我们将会有很多很令人兴奋的事情每次呢我们都有好多好多的活动，还有我们的网站上面有好多的活动，那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来一一说明，所以请大家到网站上去看。那我们呢在这里要特别来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暑假营队。我们往常呢都有很多的不同的暑假营队跟不同年层的孩童跟我们的青少年，但是我们从这个 COVID 开始，我们就无法做以前传统式的暑假营队。那所以呢我们今年呢我们呢的这个青少事工呢还有儿童事工呢，我们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在我们不能够做我们传统式的暑假营队的同时呢，我们呢就要到这个城市里面来进行一个活动，叫做 Youth for the City。 那我们呢要带着我们的孩童呢们一起进入去城市，来为我们的城市做修复的工作，为我们的城市的人也做修复的工作，去传福音。那我觉得呢这样非常的好，让我们的孩子们呢能够去服侍，能够来显示给他们怎么样子来进入国度来服侍，而且是在神的国度里面用一个实际的方式来进行服侍。那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每年都有的这个足球营队就是足球夏令营呢，那我们今年要重新开始我很想跟大家来分享这么多的我们的事工都是为着我们下一代来进行的，要鼓励我们的学生们呢去进入城市去夏令营呢，足球夏令营来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那如果你有你的孩子呢想要参加的话呢，那我们呢有咨询中心让你来咨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络上面来登记好吗？我们非常的感到兴奋为这件事工。那今天晚上我们要有一个很棒的聚会，我们要有一个很棒的一个交流在我们的敬拜当中。那我们呢就是要来跟大家像家人一样一起来敬拜。那我还要特别提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这个主领哈，从敬拜赞美的主领 Jenny 呢，他录制了一张CD 哈，那他今天晚上要来跟我们分享一首歌哈。那么这首歌呢是他在录制在他的 CD 里面的。那么他呢带了一些 CD 来在我们的外面哈。那如果呢你想要购买这个 CD 的话呢，你可以到外面购买。那这个些所有的这个盈余呢都是要捐给我们一个事工，叫做 Road to Hope 就是盼望之路的这个事工，那全部的钱都要捐赠到这个事工里面去。好的，那我们跟彼此来问安，然后我们开始来进入我们的敬拜。 好的，我们现在就开始来为大家播放我们的诗歌的中文版。那再一次提醒大家，你可以到我们的讲道讯息翻译里面去找出这些歌词来，让你能够更加的进入这个敬拜。
起来歌唱，不想再来歌唱。
好的，我们现在要来继续我们第二首诗歌的敬拜，是你作者为王。
坐着为我到遥遥远远，随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我垂听我呼求，是我的苏醒，又复活的生命。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当我回转，你手虽然有空气，早晨你欢呼喜乐。你坐着为我到永永远远，随风随坎坷，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我垂听我呼求，是我的苏醒，复活的生命。
今天无论这个世界是多么的动荡，你的环境是多么的无奈，你要继续来仰望神，因为他仍坐在宝座上，他拥有你生命的答案，他也拥有这世界的答案，他正坐在宝座垂听你的呼求。
你坐着为我到永永远远，随洪水坎坷，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我垂听我呼求，是我灵苏醒，复活的生命。你坐着为我到永永远远，随洪水坎坷，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我垂听我呼求，是我灵苏醒，复活的生命。你坐着为我垂听我呼求，是我灵苏醒，复活的生命。是我灵苏醒，复活的生命。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唱这一首《神良善荣美》。
我深爱你，你的怜悯永不改变，每一天你的恩手扶持我。清晨当我睁开双眼，一切所有生命气息。
现在要由这个Pastor Bray 来为我们证道。那在我的每一个性格测性向测验里面都说我是未来主义者，那我呢通常看到这是我下一步应该做什么，那所以对于现在该做什么，有时候呢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开始，因为我们呢并不是呢想着现在要做什么，我总是已经都想到未来要做什么。那我在准备利未记24章的时候呢， 我就想到说我们的生活呢生命呢在这个疫情当中是最失望最让人家感到气馁，就是真的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做。那我们 St. Evan 呢就是我们前一任的市长，那他跟我们57位教会的领导们牧长们呢一起来开会，就是要来看看我们这个城市当中呢能够怎么样让我们的教会来介入，来一起来帮助城市做重建恢复的工作。那所以我就在想说，那你想我们真的是每一步都很难计划的，因为不知道计划呢这个时间性是怎么样，这是完全在我们无法掌控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当中。所以我们呢怎么样子来处置自己下一步怎么做呢？所以我就觉得真的在我们的利未记里面就正好最好来解释我们现在所处的光景。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利未记24章1到4节。那么在利未记24章里面呢就是告诉我们呢，就是我们呢看到呢这一本晦涩难懂的旧约圣经呢常常被误解，里面充满了象征和意义，而这象征跟意义不仅是指向耶稣，而且还指向寻找我们的上帝。那我们呢现在一起来读这个利未记24章1到4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将那捣成的纯橄榄油拿来给你，用以点灯，使灯经常点着，在会幕中法柜前的幔子外，亚伦从晚上到早晨在耶和华面前照管这灯，这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经常照管纯金灯台上的灯。所以呢在这个耶和华在跟摩西说利未记的时候呢，特别的呢来记录这一个事情，就是这个灯台。这个灯台呢跟这个在这个会幕当中的这个灯台，好，那这个灯台就是一个烛台。好，我有个很有趣的小故事要跟大家说。那个我们的马可牧师呢，他呢跟我说，哎，我有一个这种犹太烛台在家里哦，我带来给你，让你可以在这个讲道的时候拿来做这个例证。那么呢我想说，哦，这个 menorah 一定这个烛台一定是非常非常大的哈。但是当我今天来到办公室的时候，我看看我这桌子上就摆着这个灯台，就是这个，就小小的很可爱。我说，哦，很可爱嘛，好，跟我想象的都不一样哈。那这个是也许你有看过这个总灯台哈，这个灯台是犹太新年的时候用的哈。那这个灯台呢有7个分支，那7这个数字呢在希伯来书里面被重复的使用，每一个支台的顶部都是有碗而不是烛针哈。那这个碗呢是放油的，还有一个灯蕊哈，就是灯芯那种线哈。那祭司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添这个灯油让灯不灭。那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象征哈的意义，很明显的这个烛台的这个图样是很久远以前就做出来一个图样哈，但是它真正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所以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橄榄油有什么意义呢？那这个油里面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吗？那如果这个油有代表什么，那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呢？好，那如果我们翻到这个我们更熟悉以色列时代的地方哈，我们就会来明白这件事情哈。那在撒母耳记16章里面哈，那记录到扫罗是以色列王。那先知撒母耳虽然不是官方任命的，但是他却是公认的领袖哈。撒母耳是我们最后一任的士师。那在撒母耳记里面就记录说，撒母耳来到耶西的家，然后他 膏了他其中的一个儿子，那就宣布了这个被膏的儿子就是将来的以色列的王哈，这个就是大卫王。那我们来读这段圣经哈，就是在撒母耳记上16:2-13。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那因此我们了解到，油就是神的灵的象征，甚至我们可以把油就当作是圣灵哈。那实际上呢，这是一个重复的主题哈。当领袖、国王、先知或祭司被膏了的时候呢，上帝的灵就在这些人的生命上工作了。那油跟圣灵哈，就好像花生酱跟果酱一样，是在一起的，是同样的哈。那我们如果翻到以弗所书5章哈，我们来读5:17-18，里面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那特别强调呢，要被圣灵来充满。所以保罗呢，他呢就到这个，他保罗是犹太人哈，他是从这个犹太人的这个背景长大的哈。那你想想，这个保罗想，这个是油哈，橄榄油把你充满。那这边是讲的，就是一个基督徒应该要怎样的过生活哈。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我们应该知道说这个油代表什么意思，它是代表圣灵，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应该很自然而然的就要问这个问题。那保罗说呢，我们的工作是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圣灵来充满我们，就好像这个灯台呢填满了这个橄榄油一样，要被充满。那我们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呢？罗马书8章这么说哈，他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的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他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那保罗在这里说的是什么呢？他是在说，当你接受耶稣的时候，你也接受了他的圣灵，而这个圣灵就会住在你的心里。那也就是说，你会接受所有赐给你的圣灵。那当我们决定要成为耶稣的跟随者的时候，圣灵就来到我们里面了。所以并不是说你会得到更多的圣灵，而是应该说圣灵要得到更多的你。你明白吗？那这也表示灯台里的油或者你心里的灵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呢，看到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1章中怎么样记录的。耶稣呢，他一直在预备门徒们呢，要来面对他离世的时候，也就是他升天的时候。那下面记录的这一段，这是他复活后所发生的事情，而且他一直告诉门徒们即将要发生的事。那我们来看看8章。好啊，这个《使徒行传》1章8节。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会得着能力的。哈，你说我们从这经节你就看，你不要想说哦，这个借口那个借口，你是一定会得到能力的。谁不想得到能力呢？你是不是能够有一辆比较动力大一点的车，你要不要呢？或者是一杯咖啡更强一点，让你能够提升呢？或者你希望你更强壮一点，这些你都会想要，对不对？所以呢，就好像红牛牌的高能饮料能够让你觉得如虎添翼，对不对？那么想象神的灵又会是怎么样提升你呢？对不对？所以你要注意哈，我们呢会希望得到能力，可是我们要得到能力的原因是什么？ 好，他不是单纯的为着能力而得到能力，他不是为了让我们排挤掉某人而得到能力，也不是为了工作上的晋级得到能力，也不是因为在竞技场中获胜而得到能力，这些都不是的。好，我们获得能力赐予给我们是为了要完成更伟大的事情，那这就跟利未记24章所记录的事情是有关系的。好，那么得到那个能力，耶稣是说要让你成为我的见证，这个呢才是得到能力的目的，就是因为要让我们成为耶稣的见证。耶稣他并不是说，嘿，我不是说你呢来了你就可以待躲在旁边哈，你看这个外面的世界了吗？你知道世界有多黑暗吗？你知道有多少伤痛吗？你知道这个世界是多么杂乱无章的吗？我赐给你能力是为了给世界一个机会，我不是让你们能够我不是来呢让你们能够来自己呢躲在一边一群人抱在一起的哈，我来是为着这个世界。你知道这个世界是支离破碎的世界，它需要有大能力的人，所以这些事情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动手去策划或写作，或者是你做数字的解读或体力的工作或学习或教书，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所有我们做的这些事情都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有这些特殊的能力跟才能，所以我们人很重要，我们的人生也很重要，因为我们的生命就像灯台上的油盏一样，需要保持圣灵的充满，这个就是如何让我们的这一生更有意义的，而神也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了。我们就像那一个注满油的油灯一样，图像的描述了我们需要时时的被圣灵来充满，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所以为什么要用油来比喻呢？因为油能产生光亮，能够照明，所以这个光呢才能够在黑暗中照耀出来。那我们来看看创世纪第一章，希伯来文写的非常优美的这一章，刻画了神创造宇宙的画面。那我们看第三章，我们来读，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黑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天。所以当神创造的时候，第一个创造就是把光带进黑暗来，他把光带到这个黑暗的世界。那我们再看诗篇119章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好，我们就是来看说，我们是在黑暗中行走的，而神的话就好像我们的灯一样。这灯是做什么的呢？灯是来照亮我们的路的，是指引我们该往哪里走的。好，那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1章5节。约翰一书1章5节，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神是什么？他自己就是光。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里耶稣对众人说话，他说就是在约翰福音8章12节，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就不住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耶稣说，只要跟随我，你就要得到生命的光。如果你是犹太人的话呢，你从小就会知道神跟光的意思，所以当你听到耶稣这样说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耶稣称自己为光，就是宣告他是神。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最后要说的话，就是耶稣在这里说，他说在说我们哈，他是在跟我们有关的话，在马太福音5章14节到16节，非常优美的词藻在这边，怎么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也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好了，你看到了吗？神照了光，他的话就是光，他自己就是光，耶稣是世界的光，是生命的光，那我们就是世上的光，因为我们有了盼望。 那你觉得对光对神来说很重要，对不对吗？为什么光对神如此重要呢？那我们来回到利未记24章，我们来读哈，几分钟前我们看看这读到这个词哈，就是讲要常常的重复的哈住在神里面，然后呢这边说我们要常常的去照管这个油灯哈。那什么叫做要照管这个金金灯台上的油灯呢？照管油灯是什么意思呢？好，那犹太人的传统告诉我们，祭司呢每天需要两次来照管油灯。好，那么呢油灯呢有一根灯芯在灯盏中，那么坐在灯台上里面就满了油，所以他们需要把橄榄油倒进去，因为油是从灯芯发出来光的来源。那当灯芯被使用的时候，那用过的那个部分呢就被用尽了，就好像烧得成灰了，干了，没用了。所以呢我们要不时的来修剪这个灯芯，把无用的部分剪除。为什么要剪掉呢？如果祭司不照管这个灯的话，这个灯就会越来越暗的，那么用尽的这个灯芯最后总会导致灯的熄灭的。所以如果灯台在我们基督生命的象征，那么呢修剪灯芯就是和我们在基督生命里面一定有关系，是吗？好，那我们来看看希伯来书12章这段经文，12章5到7节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呀，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反手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独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那换句话说，在我们生命中都有用尽的灯芯，那么有时候我们会失去生命的焦点，也许是被别的事情分心了，也许是工作，也许是物质的积累，也许是一段情感，反之正呢就是有这样那样的事情来使我们分心。那这段经文说的是说，神这么爱你，如果你生命中累积了一堆烧过无用的灯芯，那神会允许别的事情在你的生命中来发生，来借此来修剪你这个已经死掉的灯芯。所以神呢为了要修剪旧的灯芯的缘故，它会让一些情况来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就能够修剪那个灯芯。那么当我们修剪完灯芯之后呢，这个灯呢就会变得更光亮一些。那过去几年呢，我跟别人在谈话的时候，很多次人们在告诉我说他们正经过一个人生困难的季节。那当他们经过困难的季节之后呢，他们经常把这样的一种季节呢叫做被唤醒的季节，或者他们就会说在那一段困难的季节的时候呢，我就做了一些改变，然后呢因为他的改变，他就开始意识到神是谁，那神在他们生命中所扮演的那个角色。所以有的时候呢，神在修剪你的灯芯，使你苏醒过来，而你的生命也因此的修剪而发出更光明的亮光来。所以有的时候呢，神修剪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能够明白这个修剪的过程。你们有没有同感呢？这个时候，这个就是说到一切的困难都是神一种的管教，不是吗？还有别的困难是完全不同的情况，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话题了。但是呢有一些困难的就是就像你跟我知道的那样，是神在修剪我们，神在修剪我们的时候使得我们能够有产生出生命来。你会意识到说，哦，神爱我，因为那是一个爱孩子的父亲所会做的。所以事实上呢，希伯来书里面呢就跟我们讲了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亲跟我们在地上的好父亲，说到好像一位在地上的好父亲一样，他会让你经历一些不容易的事，因为知道在这困难的另外一端呢，你的光就会更明亮了。那么我们的这个天父也是这样子的， 当我们经历过一个困难的时候，而到达另外一边的时候，我们就会充满感恩。那我们中间有多少父母，你们的孩子在成年以后，为着他们曾经觉得很困难的事回来感谢你们呢？好的，那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2:11里面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那经历过的人呢，结出了平安的果子，也就是义。所以神修剪灯芯，是因为他想要我们的生命发出更光亮的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好像在利未记24的灯台，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来发光。好，那最后一个想法呢，就是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思考光的反面。光的反面是什么呢？就是黑暗，对吗？那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关掉这里所有的灯，但是我知道呢，我们这样做可能会吓到人哈，所以我们就不要这样子做。好，那我们呢，来想想什么是最黑暗的地方呢？那你刚问神是最黑暗的地方是哪里，那我们就把我们自己带到那样的光景跟处境当中，让我们成为那种光暗里面的那个黑暗里面的光哈。那所以我们就好像说这样子的开会哈，我们的城市来邀请我们在城市中的教会一起来做城市恢复的工作，这个就是神在开门给我们一个能够做城市的光的机会。那我们刚刚呢讲到这个想法，就是我们呢如果关灯大家可能会很害怕哈，那我们来做一个比较这个容易做的做法哈，就是我们这样子，我们呢把我们的手哈来盖住我们的眼睛来遮住光。好，那你也可以用双手哈。那当我们把眼睛盖住的时候，好，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知道的那一些不认识耶稣的人，或者是不住在耶稣里面的人，他们不跟耶稣连接生命，所以呢他们就是完全是黑暗的，完全看不到的，他们在黑暗当中，所以什么也看不见。那生活呢对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处在完全的黑暗当中。那么我们现在看看这个黑暗有几个点哈，在黑暗中呢，我们在房间里面可能有一只熊在这里四处漫游，但是我们却一无所知，对不对？那你的猜测跟我的猜测应该是差不多的哈，你的意见也跟我的意见会差不多的，是不是？那有一只熊在这个黑暗的房间里面，我们却不知道，所以我们可能会听到说，哦，有一个动物在这里面，可是你也只是猜有一只动物，是不是？你也不会知道说到底是什么动物，所以我们是完全看不见的。那你想哈，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我们节目电视节目的脱口秀，你会看到有一群人呢在讨论，哦，这个是那个是，然后这个人就说这是我的意见，那个人又说那个是我的意见，但是这些意见有什么区别？这些人的意见好像没有什么区别的，他们都在讨论的都是黑暗，所以在黑暗里的意见总之也都还是黑暗的，所以真的是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的。当我们在听这些意见的时候，就好像我们是在听那些人的眼睛是被蒙蔽的，然后我们还听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的意见全是坐在黑暗中的，那到底我们听这些人的意见有什么用呢？所以我们呢经常被轰炸了好多不同的讯息跟意见，那这种讯息跟意见都是从黑暗里面来的，是要为了让人呢了解呢他们实在是看不到的实际的，没有一些这些意见是真正的这个真理或实际的，好不好？那所以我们既然认识耶稣，我们就是在光明中行进，那我们就是光了。我们来看看腓立比书2:14-15哈，里面这么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逆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好像光明照耀。好，我们从来没有听到人会抱怨说天上的星星哈，没有，世界上人抱怨这抱怨那，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过人会抱怨天上星星的。好，说哦太亮了或太多星星了，对吗？从来没有，对吗？那我们呢在 幼儿园的时候是不是常常在纸上呢画这些星星，对不对？那你不会抱怨说，哦，我不要画星星，对不对？这个星星很鼓舞人心哈。那去年秋天的时候，我跟 Cherry 我的太太哈，带着我们最小的女儿出去旅行，去看看她要去念的大学哈。那我们就开着我们这辆1989年的那个大众的那个 Westphalia 哈，这个车哈。那我们呢就开始了为期10天的这样边走边玩边看学校的旅游哈。那我们一共开车开了3700英里长。那有一天晚上呢，那我们就是呢把我们的这个椅子搭起来，然后我们就坐在那边，然后我们就把头抬起来，我们就看到哇，这个星星的天空太美了。那么结果呢，在去年的圣诞节的时候，我的女儿就找到了一个网站，那这个网站呢可以让我们在某一天某一日好特定的时间跟特定的地点所捕获的那个夜空的这个照片哈，那他就看到了我们那一天晚上看到的星空哈，那他呢就为我呢订了这个照片，那放在这个相框里头，那现在呢这张照片呢就摆在我的床头旁边哈，那我来把它摆在那边来提醒我们那天晚上所享受的美好的星光。所以星星呢就有那种影响力哈。我们几周前呢我们有提到说，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啊，说亚伯拉罕要成为多国之父，那然后呢上帝就跟他说到外面来看看，那个亚伯拉罕就走到外面，然后他看着星星，就好像这个星星就成为应许的象征，对吗？所以我总是想象着亚伯拉罕他从他的帐篷走出来，抬头看着星星的时候，他心里是怎么个感受？好，所以上帝借着星星来应许是象征什么呢？一个是会像星星一样闪亮的人，你就是那个会像星星一样闪亮的人。当教会开始的时候，教会里面就充满了这些星星，所以呢你就会像天空的星星一样发光，所以你的生命是很重要的，你是非常重要的。你们中间有一些人在很工作非常疯狂的地方上班哈，也许你真的觉得很黑暗，也许你真的觉得哇，这个朝九晚五上班真是非常的愁苦哈，也许你会觉得说，哦，这个就是工作，也许你这个工作的地方就是教室，也许是医院，也许是工厂，也许是商店，好，那你就感觉说，哎呀，日复一日总是灵里面备受压迫，然后里面觉得备受黑暗，对不对？有时候你会想说，到底值得吗？但是当你看到你路上的光，好，你就看到说，哦，你看到光的时候，你看到耶稣，耶稣成为你的光。当你行在光中的时候呢，别人看到你的生命，别人也看到你是一个光，而你就成为他们道路上唯一的光。如果你不在他们生命中的话，他们的道路呢，就会更是一个黑暗的地方。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哈，我们更是要来知道，我们要被圣灵来充满，我们的杯中要常常充满圣灵的膏油，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很重要，不仅对我们自己重要，也对别人更加的重要。那因为这样呢，我们要把我们自己想象成一个闪闪发光的星星，好吗？好，那我们一起起立好吗？我愿意来祝福你们。主啊，我愿我的弟兄姊妹们在你的宇宙中像星星一样闪耀，我们愿在您的日常生活中注视着您的能们，愿他们说，哦，这个人在发光。我们希望呢，这些人们看到因为你的平安和快乐而被搅动，以至于他们说，在你宇宙中，你是像星星一样的在发光，好吗？好的，我们非常高兴我们今天能够在一起网络上的聚会。我们的生命就像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指出来那星光一样，我们把自己想成是黑暗中的星光，我们能够来帮助别人。好的，我们今天的网上直播聚会就到这里，祝福大家下一个星期充满了神的膏油，你的灯里面装满了油，感谢主。好，我们下次再见。